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五节，这是我们第二次灵修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聆听上帝的圣言。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代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来继续读提摩太后书。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提摩太后书啊，特别的流露了保罗的最后的信念和心绪，也难怪这一卷书啊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它是一封典型的狱中书简，也是最后遗嘱。加尔文说，提摩太后书是圣经中给我影响最深的一卷书，就可见这一卷书啊的的确确是如黄金宝石一般，在整个保罗的书信中也是熠熠生辉，尤其是对传道和教会服侍者，以及我们在各行业各领域立志做基督门徒的人，都会特别的感动于提摩太后书里边所流淌的上帝的圣灵的大感动。我们呢前边也特别提到了说，保罗来嘱咐提摩太要接过宣讲福音和真理使命的这一棒，而教会的敌人并不只是外部的敌人，更是内部的敌人。在末世的时代啊，人情欲发扬，为自己增添很多的师傅，所以教会内部的征战会异常激烈，所以啊保罗才如此恳切地多多地代祷，并且呢能够特别嘱咐提摩太靠着主有力量做得胜者，而不要辜负了主借着保罗所进行的托付。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难道不是更是末世危险的时代吗？我们应该更有一种危机意识，也知道啊今天教会中很容易会被各种各样偏离真道的观念所影响。有一篇吕佩元牧师的文章写得非常的恳切，大家也可以找来读读，叫《教会被掳阿米念》。我想啊，这实在是今天的给我们的警钟。在这里保罗就特别书信中来感谢神。我们知道希腊罗马的书信啊，他在这个有了写信人收信人问候之后，接下去一般会有祷告和感谢，而保罗呢同样是特别的感谢神。那保罗感谢神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他就感谢神使得提摩太有真诚而无伪之信。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见保罗感谢的是保罗和提摩太的信是有信仰传承的。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会有很多的争论。我想呢，如果我们很认真的来读的话，这些争论啊也大可不必。因为有不少人说呀，从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说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不少人就说这说明保罗承认犹太教是基督教的根基，因为呢保罗说犹太人是基督徒的祖先，而保罗呢他的犹太先祖保存了基督教的信仰。这样的一种把犹太教跟 基督教合并，或者说讲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的看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前边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了，主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也听到了斯提凡掷地有声的讲道，也特别区分你们的祖宗跟我们的祖宗的不同。因此我们断然否认说犹太教跟基督教所信的是同一位耶和华，这样的说法乃是否认了圣经里明确的宣告，因为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难道我们可以绕开耶稣基督读懂圣经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也很清楚地对犹太人宣告说，你们天天查考是这经，但是呢却不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也常批评文士法利赛人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就可见他们念而不明，乃是因为心灵的盲目和故意的顽梗。所以啊，我们认真的来读保罗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有他自己的解释。他说呀，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也就是保罗不可能来说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有尼基他们还没有信基督之前就已经有了真信心，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因此呢，提摩太也是从小就是不依靠耶稣基督就成了真基督徒。保罗的意思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肯定是指的这个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母亲有尼基都是在基督里有真信心，而且呢他们也把这真信心传给了提摩太。因此啊，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一句之中的祖先显然是指旧约里边的真信徒，也就是这一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并不是在强调犹太教的重要，乃是在强调上帝把圣言托付给圣约的群体，而圣约群体中这一部分以信心回应神的人，他们呢就特别的蒙神的赐福，也称为保罗的信仰上的先祖。那因此保罗就深深的来感恩。保罗这样的感恩啊，给我们很大的感慨。因为啊，我们就不断听到有人说没有宗没有派，只有耶稣只有爱。很多人呢也是信仰上的虚无主义者，他们认为呢，只要我自己读经祷告有感动有亮光，我自己就是做自己的祭司了。而忽略了保罗在这里强调他自己的信仰是一种传承，而提摩太的信仰也是一种传承。所以这样的传承对于保护信仰和建造信心是大有益处的。保罗呢也是为此而深深的感恩，也特别盼着能够见到提摩太，并能够在信仰上更加耳提面命。我们呢常常给那个信仰上的宗派啊加上一个宗派主义的标签，其实呢宗派不等于宗派主义， 正如律法不等于律法主义一样，很多时候因为跟我们接触的人群以及我们自己文化中的领受，我们呢会在我们的信仰的传承中形成我们这个群体的某一种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上帝是允许的。正如圣经有40位左右的作者，而圣灵使用他们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并没有抹杀掉每一位作者的个性和他的特色。所以各位亲爱的主内肢体和各位朋友，当我们来想到说一种学术他们在传承的时候，还要讲究他们学术上的门派，更何况我们的信仰他在传承的过程中啊，能够特别的形成某一种信仰的特色和宗派的特质，并不是就违背了神，反而是上帝愿意把他的真理借着圣灵的保护和护理交托给某一群人，让他们来忠心做管家，从而啊也能够让信仰形成活泼的河流。我们也深深的感谢神，我们没有像天主教他们呢就在圣经之外加上了教会的权威和教皇的权威，当然慢慢的就以人的权威高过了圣经的权威，因为当信徒拿着圣经来问教会的权威和教皇的权威的根据的时候，那教皇和教会呢就会说你的解经是不正确的，你要听我们的解经。那因此呢，实际上又回到了人的遗传的权威。我们呢当然反对这样一种对圣经之外权柄的高举，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啊我们的老师都不重要，反正只有一位老师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老师是圣灵，所以我不需要任何人指点我，不像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明白呢。我们呢似乎没有这么谦卑，我们觉得只要我打开圣经我就是唯独圣经。其实啊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感觉来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成为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或者成为理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来回到圣经它本来的含义。所以啊我们说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但是呢在对圣经的理解中会形成了大公教会的一些信仰传承，这些美好的信仰传承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信仰，也是让我们啊在上帝所赐的一个容器中来喝到他赐给我们的属灵活水。所以我们对此啊不能够来采用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够来反一切的宗派。当然当我们来这个特别的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越来越觉得改革宗神学啊它是特别强调我们要回到圣经，不断的改革自己来回到圣经的正道，而阿米念主义呢却越来越强调人，而没有唯独归荣耀给神。因此啊我们才要特别的就着改革宗神学这样的一个框架和维特明的信条啊来规范我们的基本解经，并能够求圣灵特别来使用，让我们能够真真的特特的靠着主来继承和传扬，消化和吸收，也能够向神啊由此深深的感恩。讲到这里我就想起过去啊我学比较文学的时候哈，我们比较文学界有这个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当时啊我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要这个创造第三门派，所谓的中国门派。但是当我们真的学了之后，就发现 这两大门派啊，其实已经把比较文学的两种可能性给表达出来了，也让我们来看到原来这两个门派本身是有它各自存在的根据。因为呢，他们对圣经啊，是他们对这个不是圣经啊，他们对这个学术的理解是有他们的特重点的。我们呢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说改革宗跟阿米念主义就是两大门派。其实呢，我们就要特别来强调说，阿米念主义在多特大会上是被定为异端的。当然阿米念主义中是有我们说福音派的阿米念主义啊，那么这一类的我们仍然是特别接纳他们为兄弟姐妹。那因此呢，它并不是所谓的平等的两大门派，而我们强调的是改革宗里边啊，比如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欧陆的这个改革宗啊，以及这个英美的改革宗，他们在理解上是有不同的啊。那因此我们也是来允许在改革宗神学里边有这样的不同的传承和理解。那我们呢也愿意在英美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宗的传承中来更深的理解真道。也感谢神，不管什么样的器皿上帝使用都来造就我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信仰是活的传承。也谢谢你在我们生命成长中给我们那么多老师来指点我们，也求你继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谦卑受教，并能够靠你刚强。也恩待中国教会不断的归正，也使我们不是忙着去抗所谓改革宗的大旗，乃是来继承学习，也能够不断的回归圣经。愿你动工带领，使我们归正和复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